弟兄姐妹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大家从这个图片里面你看到呢，这里一幅图画呢是耶稣基督为门徒在死角。那这里大家数一数哈，有多少人在哪里哈？十二个人，除了耶稣以外有十二个人，当中也包括了将要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几个钟头以后，他就去，然后带领罗马的兵丁在克西马尼园那里去抓耶稣，所以当中有那个犹大。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幅图画，很多人看这个的时候就猜那个坐在哪里给耶稣洗脚的那个是谁呢？是约翰吗？是彼得吗？还是谁呢？那个画画的没有啊，没有讲清楚那个是谁，我们都是猜想而已。有的人猜想那个是犹大，坐在哪里是犹大。那我说是怎么看得出来呢？犹大没有他的名字刻在他的额头上，没有啊，看不出来啊。说他看那个人也不错的，不像是那个要卖耶稣的犹大。但是人你能看他的外表吗？每一个人的外表都不错的哈，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到底那个是不是将要卖耶稣的犹大啊，我们都是只是猜想而已。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耶稣为门徒洗脚是包括了那个他知道要卖他的犹大，耶稣也一样为他洗脚。那刚才我们念的那二十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三章，我先提一提呢，就是里面包括了有五个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知道啊，所以整件事情包括了耶稣的一生，也包括了他最后的时间要上十字架，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都是耶稣知道他一步一步要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耶稣的一生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整个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就是在最后的时间耶稣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五个知道呢，我就是略略提一提而已。第一个知道就在第一节啊，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间快要到了。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然后呢，第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谁要卖他。到第十七节的时候，第十八节的时候，他说他知道他拣选的是谁。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他的船只里面，没有说是突然间发生的事情。这一篇的十三章呢，就开始了耶稣最后的那一天多的时间。这个是发生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礼拜四。那耶稣最后的那个礼拜呢，大概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礼拜一他是骑着这个驴驹是进到耶路撒冷，那有的神学家他说那个是礼拜天，所以到底是礼拜天还是礼拜一呢？我自己的研究的结果是觉得是礼拜一。礼拜一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很多很多的人就在周围，他以为耶稣基督要来做王，所以他们就等着在两边，他们叫何塞纳，何塞纳，从父来的，从神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礼拜一，耶稣就进到圣殿里面去讲道。礼拜二呢，耶稣也是进到圣殿里面，但是就发生了一件事，是他圣经记载的第二次的，就是他洁净圣殿， 礼拜二他整天也在圣殿里面讲道。那礼拜三呢，他最后的那个礼拜三呢，耶稣基督也是进到圣殿，整天在哪里讲道。根据圣经呢，应该那一天是耶稣公开讲道的最后一次，以后呢他没有再公开的来讲道，包括了他复活了以后40天在地上再没有向一般的人来讲道，他那40天是都是跟门徒在一起的。所以礼拜三应该是他在世界上面传福音的最后的一次。那黄昏的时候呢，他就从圣殿哪里出来，向东边走，就是过去那个叫橄榄山我们去圣地都在橄榄山上面，我们向西看过去就是那个圣殿。耶稣基督从圣殿向东过来橄榄山，坐在哪里，有门徒跟他说，耶稣你看那个圣殿多么辉煌，因为那个太阳黄昏的时候呢，令到圣殿外面那个金的那个光彩是透过那个光彩，是实在非常非常伟大漂亮的圣殿。那耶稣基督就在哪里告诉他们，将来这个圣殿呢，一块石头不会在一块石头上面。这个在主后70年就实现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有门徒问耶稣，你再来的时候那个兆头是什么。那么耶稣就在上面讲了马太福音第24-25章，我们一般是叫这个叫橄榄山的讲话 All of the discourse。 耶稣很详细的将幕后的日子，他要回来以前有什么兆头，他是讲出来。那个是礼拜三。那礼拜四呢，礼拜四在圣经里面好像记载他白天没有到外面活动，他们在准备逾越节的晚餐，礼拜四。那原来加利利那个是以色列的北部，他们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在礼拜四。那南部就是耶路撒冷犹大地呢，他们吃的逾越节的晚餐是礼拜五的。所以礼拜四的晚上他们就安排了耶稣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是用很特别的方法来安排，是犹大事前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的，好像很神秘的一样。但是耶稣是要有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有很多很多的话最后要向门徒来说，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安全，有一个秘密的地方，他在哪里跟门徒来最后的晚餐。那礼拜四的晚上，他们吃完了这个晚餐以后，他们就再过那个麒麟谷，到了橄榄山的山脚那里呢，就是那个克西马尼园耶稣在那里整夜的祷告，然后他就在那里被抓。然后第二天礼拜五他就上这个十字架。所以这个时间的背景就是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的那一天，礼拜四的晚上。约翰福音13章1节到17章都是记载了耶稣基督跟门徒的讲话，13到16章。第17章呢，就是耶稣基督为了他自己也为了门徒的祷告。那你会说，哎呀，这个事情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13章，然后14、15、16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基督在17章祷告的时候，第20节他说，我不但为了这些人，就是这些 门徒来祈求，他说我也为因他们的话相信我的人来祈求。那些是什么人呢？那些就是你跟我了，就是从门徒将福音传开建立教会以后，一代一代一代听到这个福音的信主的，耶稣基督在17章的时候都是为他们祷告。所以变得耶稣前面 跟门徒所讲的话呢，今天也是跟你跟我讲的。所以我们就要留意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门徒所做的，也跟他们所讲的。这个十三章，整个十三到十六章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是哪一节的经文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十三章的第一节，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哈。他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那下面最重要，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是整个十三章到十六章的重点主题，就是耶稣基督要向门徒说，虽然我快要离开你们，但是神的爱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们的。这几篇都是耶稣基督将天父耶稣基督对门徒对我们的爱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几章，然后他为我们祷告，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今天他还是在父神的右边来为你为我祷告，一直到我们面对面见到我们的主。所以在最后的这个讲话非常非常重要，耶稣基督爱属于他的人就爱到底。今天我们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三方面。第一方面，当然我们要思想这个基督的大爱。这里第一节很奇怪的，耶稣说他爱属于他的人就爱到底，然后我们就要问了，那不属于他的人耶稣爱不爱呢？好像这里有两种的人是吧，有属于耶稣的，有不属于耶稣的。其实世界上面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分开这两种，你是属于耶稣的，或者你就不属于耶稣的，没有中间的了。那耶稣爱属于他的人，就是我们爱到底。那耶稣爱不爱不属于他的人呢？等一下我们会思想一下那个基督的大爱。第二方面呢，就是服事的榜样，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是爱的表现。这个举动好像很不合理的，耶稣是主，是他们的老师，竟然为他们洗脚，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很震撼的一个举动。所以这个图画我相信在这些门徒一生当中他不会忘记，每当他要服侍人的时候，我相信他就想到那一幅的图画，就是耶稣跪在他面前来为他洗脚，这个服侍的榜样。第三方面呢，从耶稣跟彼得的对话当中，让我们来学习一点关于救恩的真理。耶稣在哪里提到两个洗，一个是洗澡，一个是洗脚，两种好像有不同的。耶稣在哪里解释给彼得是有关于救恩的，这个洗都是跟救恩有关的。等一下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基督的大爱。爱，这个爱好像所有世界上面的宗教里面到底有没有爱呢？我们现在思想我们中国人的佛教，佛教里面有没有爱呢？有没有说佛教的神来爱我们，我们也爱他呢？好像没有这样。严格来说，佛教里面没有神的，佛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戒学。那个他开始这个佛教的这个印度的王子释迦牟尼，他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他从来没有说他创造宇宙万物，他说他是一个好像在好像我带领人家到圣地，我是一个领队，我是一个指引你怎么走。他看到人生那么痛苦，你跟我的好像在一个痛苦的海里面，那么他心里面很有这个怜悯的心，他说我来指引你怎么过这个苦海，让你过得好一点，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他就提出你要不要杀生啊， 你不要贪啦、你要放开啦，你不要太、执着啦。这样的话你过你的人生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苦。但是他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他也没有说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里面有很多的慈悲怜悯，可怜人在痛苦当中，但是里面没有说神爱人，人爱神。那现在发展的最快的什么宗教呢？是回教，是吗？那回教里面讲不讲爱呢？我没有讲以前呢，我先要大家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相信回教里面所相信的那个真主是跟我们耶和华是一样的，不同的名称，他都是独一的真神。回教里面也是相信宇宙万物只有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然后我们相信的也是创造万物的神，所以其实我们大家所相信的都是一样，只不过他叫真主阿拉，我们叫耶和华，这个是绝对错误的。他的神跟我们的神是两样的。他回教的《可兰经》里面也有提亚伯拉罕，甚至也有提主耶稣，所以很多时候就混乱了。人以为大家的圣经都是讲耶稣，都是讲天父，都是讲真神啊，我们大家信的都是差不多。这个在以后的日子呢，会越来越厉害的，因为世界走向的是一个宗教啊，合一宗教，大合一，现在已经在推行这个了。甚至天主教的教王已经公开的说，我们大家都是敬畏真神的，所以我们大家是兄弟姐妹，我们大家要相爱，要互相有沟通。慢慢的，很多人会以为我们所相信的都是同一个神，其实是绝对不一样的。我自己相信，坚信这个回教是魔鬼的工作。那魔鬼的工作呢，很多时候他是撒谎的，他是以假来乱真的，好像是真，里面也有一点好像是真的，其实完全是假的。他的神跟我们的神是完全不一样，很简单，他们不相信是三位一体的，他们相信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先知而已，也不是最伟大的先知啊，他的Muhammad 啊，那个是最后的先知，也是最伟大的先知。可兰经里面也讲耶稣基督将来会回来，但是所讲的跟我们所相信圣经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回教不是跟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样的。那么他们信的神爱不爱他们呢？有没有爱呢？那在《可兰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呢，他的那个阿拉真主，他是爱那些顺从他、做他要求的事的人呢，他就说他爱他们。但是对其他的人，不是回教里面没有顺从他、做他命令的事情的呢，完全没有爱的。不但没有爱，甚至于是非常非常的恨。所以就是回教徒呢，他自己哈，一生当中回教就好像世界上面人的宗教一样，都是凭自己的好行为来一生当中啊，做很多的事情，希望能得到他的神的接纳。所以回教徒他们要一生当中要做五件事啊，第一就是他们要承认真主是唯一的真神，然后呢，他们一生要到麦加去一次朝圣，然后呢，他们每一年要干食、禁食。他们那个 Ramadan 前几天才刚刚完毕哈，他每一年要这样。他禁食的时候呢，他就要想到，哎呀，很多人他是没有东西吃，所以我们要捐款给他们，所以他们每一生当中捐款。禁食，然后呢，他们是要每一个人都一天要五次祷告，向着麦加来祷告，一生当中来做这五件事。但是我告诉大家，回教徒的心中是 没有那个得救的确据，好像我们基督徒一样的。因为他们从来在他一生当中，他不知道他做的够不够的。这人的宗教为什么信人的宗教，他心里面都是那么恐惧呢？因为万一他一生都在努力的来做这个，但是差了一点点，他以后到了真主那里，真主说：“哎呀，差了一点点，你不能进来。”他们没有那个把握的，因为他们靠行为的人的行为是实在是有限的。但是在回教当中呢，他们相信唯一他们做一件事是一定可以到天堂，是什么呢？就是进行这个圣战 jihad。 他们如果杀那个异教徒，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牺牲他自己的生命的话，他马上就可以到真主那里。而且如果是男人呢，他还有72个处女在那里等候他们。所以你有的时候你问，为什么有的回教徒愿意将那个炸弹绑在自己身上面去炸死很多的人，他自己也牺牲呢？因为他们相信是只有这个才能真正的来换取天堂，换取永生。所以这样的宗教里面实在是没有爱在里面，有很多的恨在里面。那我相信呢，我们基督教是唯一讲上帝的大爱。有的弟兄姐妹他说啊，你说这个对啊，这个是新约的神是实在是充满爱，耶稣基督来爱我们，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啊，神是充满爱。哥林多前书13整章是讲到爱啊，所以在新约的神是充满的爱，但是旧约的神呢，旧约的上帝呢，好像就不太爱。就很多是旧约很多的审判，很多的要杀，要那旧约的神呢，到新约的时候呢，他就改善了他的变得多一点爱啊。其实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旧约有没有爱呢？旧约神拣选亚伯拉罕，就是拣选他吗？我们看清楚，其实不是。神透过拣选亚伯拉罕来拣选一个民族，从这个民族当中呢，神是要透过他来祝福万国万民的。所以神的爱在他拣选这个民族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民数记14:18那里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生命记7:7那里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生命记7:13他说，他就是这个神，他必爱你，赐福于你。诗篇26:3他说，因为神的慈爱常在我眼前。诗篇36:5他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诗篇36:7他说，你的慈爱何其宝贵。耶利米书31:3他说，我与神说，我以永远的慈爱来爱你，我以我的慈爱来吸引你。20，耶和华说，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领悟他，我必要怜悯他。其实在旧约里面呢，是充满了神对人的爱，整个救恩的计划从旧约开始一步一步的指向将来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旧约的神绝对不是一个只是杀死人审判人的神。当然我们的神旧约新约都是慈爱跟公义是并重的，但是我们神在旧约也是一个慈爱的神。基督教里面不单是神是爱人， 我们基督教 也说我们对神的爱有回应的，是人也能爱神的。所以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而人对神的爱应该有的回应是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也重复了这个吩咐，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我们会感受得到，我们也对神的爱有回应。不但是我们基督教里面说神爱人，那人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能爱神，也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彼此的相爱。这个利未记第十九章十八节说要爱人如己啊，这个是人是不可能做的，但是当人感受到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爱其他的人。所以基督教里面说神爱我们，我们爱神，人彼此之间也能互相相爱的，这个是基督教唯一讲上帝的爱的宗教。那刚才我提出来就是说，耶稣说，圣经节里说耶稣爱属于他的人就爱到底，那不属于他的呢？那我们就要明白圣经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叫 common grace， 一个是一般的每一个人都会享受到的神的爱跟神的恩典， grace 就是恩典。但是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有这个叫 special grace， 特别的爱，特别的恩典。你说神的爱有分开两种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知道了，我们都很爱小孩是吗？你见到小孩很可爱的你爱他，你啊，但是那个不是你的孩子，你爱他的心跟你爱你自己的孩子是一样吗？绝对不是一样的。但是人家的孩子很可爱啊，你的孩子很调皮啊，但是你还是爱你的孩子是吗？因为他跟你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你不因为他很调皮你爱他是少于爱邻居的那个很好的孩子。 你的心里面对你的孩子有特别的爱。神也是一样，神有爱有恩典给整个世界的人，所以神爱世人，那个是爱每一个的人。将耶稣基督赐给每一个人，让他有机会相信能得救，这个机会神给人的恩典，那个机会是给每一个人的人。圣经里面有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五节，他说神叫日头啊，是造好的人也造歹人，神的那个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那个神的爱，那个神的怜悯，那个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的，是一般的，是啊，都给人有生命有机会，也给他有才干，那个是祝福，是给每一个的啊，每一个的人的，那个是 common grace。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当我们跟他建立了这个关系，当我们能称呼天父为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是他家里面的人了，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了。所以他为他儿女所预备的那个爱，那个恩典，那个是 special grace， 那个是特别大的。所以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你会知道你圣灵要让你知道你是罪人，然后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来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在我们一生当中他一直带领我们，圣灵是一直来提醒我们，来 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主耶稣，那个是最大的福气，那个是 special grace， 是为了我们信主的人来预备的。没有信主的人，他来我们哪里查经，我们45个查经班的团员有一个是没有信主的，因为他的太太那个地方，我们用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那个住的地方的那个大堂，所以他每一个礼拜他都要坐在哪里，但是他听了两年半他都还没有信，其实他已经听了二十几年了还没有信。那弟兄姐妹听到将来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 啊，主耶稣再来千禧年新天新地，哎呀，拿个祝福，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很感动。他坐在哪里，他没有感动，这个跟他没有份，因为他不是属于主耶稣的人，他不明白这个是神为我们预备很特别的祝福。我们一生当中神给我们的祝福是称义啊，以及越来越像主耶稣啊一样。那到将来他的救恩啊，是达到将来，等一下我们讲救恩的时候我们再多讲一点，就是这个救恩实在是奇妙到一个地步呢。难怪保罗他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屈膝的祷告，一起的来祷告，是怎么样，是叫我们一同的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或高深，并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想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给我们这个 special grace 那个爱是多么的大。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爱到底啊，我们这一般人耶稣是爱到底啊，这个当然里面这个是啊，包括了神不放弃我们，这个神也不放弃以色列人。所以我放到我的网页上面分析这个 replacement theology， 就是神已经代替了以色列，因为他不信，他的祝福已经给了我们教会，这个是不对的，因为神也爱他们爱到底的。这个爱到底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时间上面，时间上面是爱到我们无穷无尽，因为他是永恒，他爱我们是永远的爱，永恒的爱，没有停止的。第二方面应该是讲到他的程度，他的深度，他爱我们是爱到我们都不能了解的，没有办法明白的。我们做父母的就能明白一点点，但是没有人能完全的明白神给我们的爱到底有多深，基督的大爱。第二方面，耶稣在这里服侍的榜样，这个是第三节到第十七节，这里的在他们的晚餐开始的时候，已经是耶稣主动的为他们洗脚。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呢，那个路是你走在这个路上面呢，全身最脏的地方呢，就是你的脚。这洗脚一般是仆人的那个工作。所以耶稣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将水变的酒，那个是什么？那个水缸是做什么用的呢？那个水缸是洗脚的水啊，那个水不是干净的水啊，是洗脚的水，他们洗完脚以后再用的。因为那个是仆人的工作，但是耶稣是他们的夫子，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站起来主动为他们洗脚。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做呢？因爱，刚才说他那个大爱，爱到底的那个爱，为他带来完全的谦卑。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哪里有讲到他是倒空自己，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只有了解到耶稣基督的身份跟他的高贵跟他的荣耀，我们才能明白他是多么的谦卑，在跪在门徒的前面为他们洗脚。以赛亚在第六章他蒙召的时候，他见到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旁边有天使，他说圣殿的那个门也震动。他是亲眼见到坐在宝座上面耶和华那个非常荣耀非常非常尊贵的那个形象，神让他见到。那请问大家，坐在那个宝座上面的是谁呢？你不用猜的，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前面一章第十二章，圣灵感动 约翰在哪里引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关于主耶稣的经文，就列出来， 你回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就在前面那一章。然后呢到第四十一节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那个他是谁呢？前面都是讲主耶稣嘛，只是看到主耶稣的荣耀，就指着主耶稣说，上面他引用的话，以赛亚当时所讲的话是指向将来要来的耶稣讲的。所以他在第六章见到坐在宝座上面那个是耶和华，耶稣就是圣子，就是耶和华自己本身。我们要明白到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份，那个荣耀，那个尊贵，那我们就能明白他帮门徒洗脚的时候是多么的谦卑。神要我们透过服侍来彼此相爱，当时的门徒彼此相爱吗？一点都不相爱，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快要来做王，他们都要在天国里面争着坐在耶稣的右边左边，甚至于有一对兄弟还动用他的母亲来求情，是吗？因为那个母亲跟耶稣可能有一点亲戚的关系哈，所以他们一级都争谁做大。在其他的经文，不在约翰福音，在其他的经文我们看到，就在那个晚餐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在争，所以耶稣要在晚餐的开始的时候就为他们做这个榜样。然后耶稣解释说，这个是你们要彼此的洗脚，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服侍。但是我相信呢，这里你们看不到啊。神也要透过我们彼此的服侍，不单是洗弟兄姐妹的脚。这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要向外面的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将基督的爱带给他们。你怎么能带耶稣基督的爱给他们呢？你要为他们洗脚。这个就是讲到在我们最不方便的时候，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为他做，只有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的人才能为他做的。这个功课我学了19年还在学的，因为神是给我看到现在的人大部分不会自己跑到教会来，他们听福音是怎么能听到呢？是我们将福音是带到他的面前，往往是透过要服侍他的，不然他为什么会听你呢？我觉得人的心最打开的时候就是他最有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他最需要的时候，他各种人生当中充满了各种的困难，平常没有事的时候他觉得他不需要耶稣的，在他有困难的时候，你在他旁边用基督的爱来为他洗脚的时候，你就有机会能传福音给他。好，第三方面我们来看救恩的真理。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记载了耶稣基督跟彼得的一段的对话。当耶稣要为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为他洗脚的这个是谁，因为圣灵以前已经告诉彼得这个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神本身，怎么他能为我洗脚呢？他说这个万万 不可以。但是耶稣说你不给我洗脚你就根本没有份。彼得是一个很急的人，他说哎呀，我要跟你有份，因为他实在非常爱耶稣，所以他说你不但洗我的脚我的手，我的面，我的头，你都帮我洗了。他就是说哇，耶稣我要跟你是哇，真的是有份啊，不单是洗脚，你跟我全身都洗吧。那耶稣怎么跟他讲呢？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全身已经干净了，不需要再洗了。那这个当然耶稣这里不是说我们在家洗澡啊，你一生只洗一次澡呢，你进到教会来你就那个味道就不太好了。很 明显的耶稣这里说洗澡这个是救恩，一次已经够了。我认识有的朋友呢，每一次他来听福音要举手的时候他是举手的，每一次他是举手的。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已经信了你为什么还举手啊？他说要保险一点啊，每一次举手啊，这个没有吃亏的啊，我每一次我都要再信，再得到这个救恩，其实是不需要的，你一次已经可以了。你真的信圣灵进到你的心里面，你是神的儿子，一次，这个是一生当中你不需要再做了。所以耶稣说，我为你们已经将救恩带给你们，你们都已经是得救的了，一次就已经够了，你不需要再洗澡了。但是耶稣说洗脚，我要为你洗脚。十二澡为什么还要洗脚呢？其实这个洗澡在我们一生当中是每一天要做的，这个是保持我们全身的干净，这个是耶稣说的。你洗了澡以后你还是要洗脚。这个脚啊，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是会软弱，还是会跌倒，是吗？只要你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你一样会犯罪，一样会跌倒。而且你对信了主以后你犯罪是特别敏感的，你知道的，很多以前你很随便可以做的事，现在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你马上知道你是在犯罪的，那你就马上认罪，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为我们洗脚。所以这里有两个过程，什么？一个是一生当中神拯救了我们是一次，但是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时候还需要每一天的来洗脚啊。这个救恩到底是过去的呢，还是现在，还是将来的呢？这个救恩，神救我们，神为我们洗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这里有经文告诉我们，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曾经，这个是过去的，这个是洗澡，这个是一次的。所以这个已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里面，我们都已经是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个是过去一次死角。现在呢，现在他还要救我们，圣经说他天天来救我们，这个是为我们洗脚，这个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一生当中神的救恩继续的，今天还是天天来救我们。然后他说，并且我们指望，指望就是将来的。这个救恩是有过去的，已经完成了，有现在是在进行当中。然后呢，他给我们指望是将来还要救我们，那个是在我们生命的结束以后，他的救恩将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永远跟他在一起，那个是最大的救恩，那个是救恩的盼望，那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做基督徒最大的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就是属于他的人，他都能拯救他们到底。第一节就是说，是爱他们到底，爱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断地来拯救我们，不单是过去已经为我们洗澡，他还是今天来拯救我们一直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刚才我说耶稣基督现在做什么呢？其实从某一个角度，耶稣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在十字架上面，也不是复活，那个是一两天就完成了。那今天耶稣基督在做什么呢？今天耶稣是为我们来祷告，在父神啊，因为我们还需要洗脚，耶稣基督用祷告来支持我们。还有当我们是特别困难的时候，圣灵还在我们旁边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啊。所以这个救恩是现在还在进行当中，然后呢，他能拯救我们到底。好了，时间够了，我们结论。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学习到基督以无比的、永远的大爱，爱着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朋友，你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现在也在享受 神给你的，但是那个只是一般的福气，一般的恩典。那个如果在一生当中神给你那么多的机会你不接受的话呢，这个一般的恩典不能将你带到他的面前的。将来神给你有现在还有这个机会，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离开世界，你还是有生命坐在这里，你能听，你能思想，这个是神给你的 common grace， 是让你把握这个机会能来接受它。但是我们已经相信主耶稣的，我们就有能有这个信心，特别在你跟我在最困难的时间，特别将来有一天你跟我都会面对死亡，那我们心里面都有那个喜乐，有那个希望，因为我们知道基督这个大爱永远的爱到底的来爱我们。第二呢，基督在这里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要我们好像他一样，所以在这里圣经里面讲了好几次说你们去做，你们跟着去做。第十四节啊，你们也当彼此的死角。第十五节他说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第十七节若是去行，神就祝福我们是有福的，神要我们学习他那个谦卑的榜样来服侍弟兄姐妹，来服侍其他的人。最后因基督的爱我们能得到这个救恩，这个爱到底的救恩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特别是我们已经属于他的人。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爱我们这一般属于他的人就爱到底，这个大爱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明白的，但是你就是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慢慢的能对你对你的爱有更认识。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不但享受你给我们的爱，我们也学习你的榜样，将这个爱带来谦卑，带来服侍其他人。求主你帮助我们，特别在你将其他人带到我们面前要我们服侍他的时候，往往是最不方便的时候，求主你为门徒洗脚这一幅的图画就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都能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祝福就临到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对外面没有信的人我们也愿意洗他们的脚，虽然有的脚是特别的难洗的，特别的臭的，但是神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都是不应该得到你的爱的人，你都这样爱我们，那我们也一样将这个爱是拿去爱其他的人。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